我们现在来看罗马书第五章啊。大家回去都有读吧，都有读圣经吧。 OK， 好，那我在这个微信群里也有给大家提问题啊，我不晓得，我没有看到谁回答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思考这个问题啊。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啊。今天呢第五章呢是好像是啊，保罗讲完了因信称义这个主题之后的一个怎么说呢，像是一个一个补充一样哈，我觉得哈，你看他讲到因信称义之后呢，他讲到我们与神和好这么一个概念哈，然后呢第一次提到了罗马书第一次提到上帝的爱，就是在第五章，我们来一起看哈。第五章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 OK， 第一就是说，我们因信称义之后呢，我们就与上帝的关系得到了恢复，就是与神相合哈。英文叫做说 We have peace with God， 那意思说我们以前呢 have no peace with God， 我们和上帝呢没有相合。后来保罗说我们是上帝的仇人，We are enemy of God 啊，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些概念哈。所以保罗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以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又提到一个词叫做恩典，恩典也是第一次提到的哈。我们进入现在所占的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个中文说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那你想说他这里说的盼望神的荣耀是什么意思呢？是盼望见到上帝的荣耀吗？还是什么意思呢？啊，大家有看吗？你有没有看其他的 translation？ 这里说的盼望神的荣耀是指什么意思啊？什么叫盼望神的荣耀？谁说说看？一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多看一个几个翻译本，你就知道啊，原文的意思是指什么意思？是指见到了上帝的荣耀呢，还是指分享上帝的荣耀呢 ？What does this mean？ 什么叫盼望神的荣耀？有谁研究过？跟我们分享上，有吗？周易有研究过吗？周易没听着。周易什么意思这里啊？
盼望的荣耀什么意思啊？就是见证得到神的荣耀，
得到神的荣耀，我们得到神的荣耀。
不是，我们见证神的荣耀。
我们见证神的荣耀。好，这是一个解释啊。还有呢？这个东西不要想当然哈，不要我估计差不多是这个意思。Don't do that。看看这个原文是什么意思。你如果看一个翻译不清楚的话，你看另外一个翻译，很可能就清楚了。英文怎么说的呢？英文也不清楚哈，他说 And we rejoice in the hope of the glory of God， 也没有说清楚，倒是说这个 hope of God's glory， 那到底 hope 是什么意思呢？你看我们来看看其他翻译本哈，大家不是有手机 app 吗？有很多翻译本哈，如果你看这个 New Living Translation 的话啊，你看他怎么说的哈，Okay, here. This says, Because our faith, Christ has brought us into this place of undeserved privilege where we now stand, and we confidently and joyfully look forward to sharing God's glory. 他这里说是 sharing God's glory， 就是分享上帝的荣耀。你说，哎，我们人能够分享上帝的荣耀吗？上帝这么荣耀，上帝难道他要跟我们分享他的荣耀吗？我看到这我会 question， Is this really what that means？ 这里是这个意思吗？是指分享上帝的荣耀，而不是指看到上帝荣耀吗？如果你看到上帝荣耀和分享上帝荣耀是两回事哦，对不对？比如说我今天这个总统来到西雅图来演讲，我坐在台下我看到了总统，和我坐在台上跟总统一起肩并肩的坐，这是不一样的感觉哦，对不对？所以这里说是看见了上帝的荣耀呢，还是分享上帝的荣耀呢？这很重要哈。 OK， 所以看到这种时候的 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不能想当然说我估计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No， 你估计不行，你要看圣经怎么说。保罗在其他地方还讲了说，如果我们与他一同得荣耀之基督啊，如果我们与他一同受苦的话，我们必与他一同得荣耀。这是保罗讲的。所以这里讲的这个荣耀是指与上帝分享荣耀，对不对？基督说我们是上帝的后嗣，与基督一起承受神的荣耀。所以这里所说的荣耀是我们与上帝分享他的荣耀，就是上帝将他的荣耀分享给我们。这是何等大的荣耀哈。所以他说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啊和好了，就原来我们上帝的敌人，现在我们因为基督的缘故，他赦免了我们罪，我们与上帝和好。所以不仅与上帝的和好，而且我们站在这个恩典当中，我们得到了上帝的恩典，而且呢要欢欢喜喜的盼望有一天能够与上帝一起分享荣耀，是这个意思啊。好，第三节说不单如此啊，不单与上帝分享荣耀，不单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为什么又讲到患难了呢？这里前面讲到这个因信称义啊，然后这里讲到与神和好啊，得到与上帝分享荣耀，突然之间他笔锋一转说不单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为什么要说患难的呢？这跟患难有什么关系吗？啊，有想过吗？为什么这里保罗突然讲的患难？因信称义得荣耀跟患难一点关系没有，为什么突然讲患难呢？啊，我这样问问题哈，不是为难大家，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这样思考，你才能明白作者当时写这封信，他为什么写出这些话来呢？原来他心中有这样的思念，他为什么讲说不单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要欢喜快乐？因为当时的教会正受到逼迫，对不对？你看保罗在书信当中很多地方都讲到怎么样迎接患难，怎么面对患难。为啥？因为教会正经受患难，如果教会没有患难的话，讲这话就意义不大，对不对？所以他说即使你们现在经历患难也要欢喜快乐啊。然后呢他还讲到经受上帝允许我们经历患难的好处。你看哈，这是有名的一段话哈。他说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第一次提到神的爱，罗马书第一次提到神的爱在这里。好，这里面呢这个中文的翻译就不是太贴切了哈，至少说中文这个语言呢太古老。他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现在我们不再用这个词来形容这个意思了哈，我们不说老练。你看英文说怎么说呢？他说 because we know that suffering produces perseverance， perseverance 就是忍耐，对不对？这个好理解哈。然后 perseverance character 啊，中文用的是老练，英文用那个词叫做 character， 就是品格啊，就是患难能够让你生，就是你的品格会得到锻炼，就是说经历患难的人和没有经历患难的人有不同的品格，就是生命的品质不一样啊，经过患难的就是不一样。我们都晓得哈，你大自然也是一样，你看这个你栽在这个苗圃里的树，那就是一般的树，可是这个树如果站在海边的话，哎，许多年之后这个树就变得非常非常之结实。 OK， 尽管它被吹歪了，可是它这个木头的木质啊就比栽在苗圃里的木质要好很多。为什么？因为它经过风吹雨打。这个保罗就这个意思，他说上帝允许你们经过这些患难不是白白的，不是无缘无故的，上帝有他的美意啊，就是因为知道患难能够生忍耐，就是经过患难的人呢学会如何忍耐啊。那有忍耐之后呢会产生，就是这个忍耐就渐渐变成 part of you， 就成为你生命中的一部分，就是你的品格得到了锻炼啊，就生，这叫老练，中文翻成老练哈。然后最后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就是说羞耻是啥意思？羞耻翻的也，那个英文怎么翻的哈？ And hope does not disappoint us， 就是这个 hope， 上帝说给你这个盼望啊不会让你失望，就是这个 hope 是个真的，不是说 我这个盼望一个东西，盼望了好多年，结果什么没有，是个泡影，是幻觉。他说这个盼望啊，会带，就是说我这个盼望不会最后让你失望。为什么不会让你失望呢？谁干净你这个盼望不会让你失望呢？他说什么呢？他说因为说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为说Because God has poured out his love into our hearts by the Holy Spirit whom he has given us. 就是上帝将他灵赐给我们的时候，同时呢将他的爱赐给了我们。如果上帝来保证我们的 hope， 那一定不会失望，对不对？上帝是存到永远，上帝是讲信用的，所以上帝要说他要救你，他就救你到底，是这个意思。所以保罗在讲说，我们因信称义之后呢，我们得到这么多的好处。什么好处呢？我们来看看，第一是我和神的关系得到恢复啊，与神相合了。然后呢，我们能够进入上帝的恩典当中哈。啊，我一会儿简单讲讲恩典哈。然后恩典之后呢，我们会还有个盼望，盼望什么呢？盼望有一天我们能够与上帝一起分享他的荣耀。如果你搞不清楚什么叫与上帝分享荣耀，你说我又没有见过上帝的荣耀，我也不知道这个荣耀有多么荣耀啊！你可以简单的比喻哈，假如有一天 Donald Trump 来到西雅图，如果能够点名上让奎杰跟 Donald Trump 在主席台坐在一起，我跟你讲，这就 pretty good 哈、啊、，you feel pretty good。说上帝的荣耀要比这个就荣耀不知道多少倍的荣耀，对不对？所以荣耀就这个意思。OK， 所以我们这些本来不配的人，本来是犯罪的人，本来是上帝的敌人的人，如今因为耶稣的牺牲，我们成为上帝的朋友，我们与上帝和好了，并且进入他的恩典里边，并且有一天能够与他一起分享上帝的荣耀。他说因此呢，即使你们现在患难当中，也不要 give up， 因为什么呢？患难生忍耐，忍耐能够成为你的生命的一部分，让你生命变得更成熟啊。他说你这样的盼望不至于羞愧，不至于让你失望，是因为上帝将他的爱赐给你了啊。这里第一次提到上帝的爱。好，简单说说上帝的恩典哈。讲到恩典，那恩典是个很大的主题哈。不讲这个了，讲这个引起争议不少，不讲了哈。好，往下看第六节说，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了。 OK， 这里讲几个事哈，说什么呢？说什么时候基督为我们死了呢？说是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啊。然后呢，说基督按照所定的日期，就是基督什么时候来到世上，上帝已经定好了日期，对不对？基督没有在创世之初就来，基督是在创世之后好几千年基督才来，对不对啊？然后说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说我们还在软弱的时候啊。英文说 You see at just the right time when we were still powerless。 他说中文说我们软弱的时候，英文说 We are still powerless。 为什么我们 powerless 啊？就是 We can't save ourselves， 我们自己不能够救自己，所以我们是 powerless， 没有 power。 中文翻成说软弱一个意思哈。说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然后他讲啊，他就比喻了一下哈，第七节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为的。 OK， 这里就有问题，说什么叫做一人，什么叫做人人呢？ What's the difference？ 大家想过吗？好，他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为的，这个什么意思啊？一人和人人有什么区别吗？看看英文哈，他说 Very rarely will anyone die for a righteous man, though for a good man someone might possibly dare to die。 这里也是两个不同的词哈，一个是 righteous man， 一个是 good man。 What's the difference? Righteous man 和 good man 什么区别？有吗？你们都没考虑过吗？有区别吗？什么区别？好，那么在这里对保罗来说有什么不同吗？ 保罗这里要说明什么？你看下面说，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第二次提到神的爱，他这里保罗要说什么呢？保罗是在做过对比，对不对？他说一般情况下，在人来说哈，很少一个人愿意为另外一个人死，对不对？这个意思，对不对？就是即使这个人再好，就是愿意为这个好人去死的人也很少，对不对？他说然而基督呢，在什么时候为我们死呢？在我们还是神的敌人的时候，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我们不是个好人，我们是罪人的时候，他就愿意给我们死了。所以神的爱就再次显明出来，意思说上帝的爱和人的爱根本就没法比的。人是为一个好人去死的话，就是非常非常少的人愿意这么做，可是上帝呢却愿意为一个罪人去死，这就显明了神的爱，就是做个比较。 OK， 在我看来，义人呢，人人呢，都是一回事儿，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意思说人不愿意为另外一个人死，即使你再好我也不愿意为你死，对不对？啊，他说上帝呢却愿意为我们罪人去死，因此就显明了神的爱，这就是他的用意。 OK， 我们不需要在这个字面上这个咬文嚼字觉得说，哎，义人到底什么意思，人人到底什么意思，哇，那就 miss point。 The point is， 人是人的爱是怎样表现，上帝的爱是怎样表现，他做个对比啊，说上帝的爱在我们在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好， OK， 好，然后呢往下说第九节哈，第九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不单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啊，这段话听起来好像什么都明白，可是他到底想讲什么呢？好像也不是太清楚啊。哎呦，我们分析分析哈。我跟你讲，我这次这个教这个罗马书哈，我学到了 so much， 因为这个我没有去看任何参考资料，我就是看圣经。我每天看好多遍哈，我就发现哇，当你仔细去读多少遍之后，你发现原来看不清楚的东西，很模糊的东西就变得非常清楚。我记得原来我们教会有个英文堂的牧师叫 Raymond Chen， 你们都记得吧？ Raymond 牧师有一次跟我们这个几个男生做个 Bible study， 他说呢，我们这次的 Bible study 有个目的，什么目的呢？就是当你以前看圣经啊，好像看黑白电视一样，你看的有影有画面有声音，但是黑白的。他说我希望经过我们这个 study 之后，能够把这个圣经看出彩色的电视来。哎，我当时不太明白到底什么意思呢？后来呢，我真明白了。当你看透了圣经，就是你看清楚作者的用意，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有的时候他的意思在字里行间透露出来，这个时候就变成彩色了。 OK， 我们来看哈，第九节，他说现在我们既靠着耶稣的血称义，前面讲到前面的四章都是讲因信称义，对不对？然后他总结，他说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你看他又介绍了一个引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什么呢？说我们免去了神的愤怒，意思说上帝在我们被救之前呢，是后面讲说我们是上帝的仇敌哈。你看你们说啊，第十节说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却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以神好，意思说当我们在被救之前我们是上帝的仇敌，前面讲说我们是罪人的时候耶稣为我们死的，不仅是罪人，罪人就是上帝的仇敌，因为上帝是圣洁，上帝之所以和人，我们人和上帝之间有个鸿沟，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有罪，所以当他赦免我们的罪的时候呢，我们就与神和好，然后呢我们是借着他的血，对不对？然后他说不仅如此呢，我们就借着他，借着耶稣免去了神的愤怒，这就告诉我们神是原来我们是神的敌人。 OK， 我们称义之后才免去了上帝的愤怒。耶稣有一次说什么？说这个你们信我就得救了，不信的人啊，什么怎么说的，就是 your sin remains， 就是你的罪还在，就是指的他治好了一个瞎子，然后法利赛人 accuse 他说在安息日治病，他说我来就是让 瞎子得看见。他说你们既然认为你们是能看见，你们的罪仍在，意思说你们的罪仍在，意思说上帝的愤怒还没有离开你。这里是讲到说上帝的愤怒，就是说没有信主的人，没有罪，没有得赦免的人，是上帝的愤怒临到了我们，所以我们免去了神的愤怒哈。然后呢，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却借着神的儿子死得以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这又出了一个概念，得救啊，就是我们怎么得救呢？是因为耶稣活了，因此我们才有被得救的盼望，对不对？假如说耶稣，我们相信耶稣，耶稣死了的话，他只是死了的话，我们就没有盼望，对不对？他不仅死了，他还活了，他死了又活了，说明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呢？就说明他战胜了罪，战胜了死亡，不是战胜罪，战胜了死亡。因为世上没有一个人战胜过死亡，就是没有一个人经过了死亡又回来了，又活起来了。哎，只有耶稣战胜了死亡。耶稣说，这个撒旦不能够，这个英文叫做 hold on me， there's nothing to hold on me， 意思说我没有犯罪，所以 he has nothing to hold on me， 就是说人之所以不能战胜死亡，是因为人都犯了罪。撒旦拿了个好像这个毒钩哈，扔过去把所有人都勾住了，为什么？因为所有人都犯了罪。耶稣之所以能够战胜死亡，是因为撒旦的钩子扔到耶稣身上，他勾不住耶稣，因为耶稣没有犯罪，所以他战胜了死亡。所以这里说我们因他而得生，意思说我们因为信这个耶稣，因为耶稣战胜了死亡，他从死里复活了，因此我们才有新的生命，得生就是这个意思啊。既已和好，就啊更要因他的生得救。十一节，不单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就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这又出个词叫做以神为乐。请问以神为乐是什么意思啊？刚才我问的大家说盼望神的荣耀，是指盼望与神分享他的荣耀。这里说以神为乐又是什么意思呢？是我见着神就很高兴吗？还是什么叫以神为乐啊？英文怎么说呢？啊 ，But we also rejoice in God through our Lord Jesus Christ， 就比较清楚啊。他说 ，We rejoice， OK， 因为我们得到这么多好处，我们罪得赦免，我们免去了神的愤怒，我们站在恩典当中，我们得因主耶稣的得生生，我们也得救。因此呢 ，We are so happy， 就这个意思。We rejoice in God。这个以神为乐就是说在神里边，因为我们站在神的恩典里边，神赐给了我们新生命，因此我们 we are full of joy， 是这个意思，这叫以神为乐啊。有没有不同的意见啊？
前面的 rejoice 弟兄你说是分享神的荣耀，这里就是一个 rejoice。
哪里有 rejoice？ 前面的 rejoice 呢？No， 不是叫 glory。
No， rejoice， we can rejoice in the hope of the glory of the Lord。
啊 OK， yeah， 是因为我们能够，我们知道有一天会与上帝分享荣耀，说 we are full of joy， 是这个意思。
是，
是，
所以这里是不是是分享神的荣耀的意思？
啊，这里没有说是分享的荣耀，只是说 rejoice in God。 这里我想说的，我想他的意思说 We rejoice in God， 意思说 We have so much benefit because we are saved。 We are， 我们你看，我们总结一下，就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你看到他讲了几件事情啊？第一是说我们称义，因基督血称义，对不对？然后呢免去神的愤怒，然后呢与神和好，然后呢因主耶稣的生而得救，最后呢我们在神里边充满喜乐。五个 benefit 在这几节当中告诉我们啊。所以这一段哈，第五章这一段从第一节到这里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因信称义之后的 benefit 好处，我们因信称义之后我们得到了什么呢？得到如此多的好处啊。就在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三节当中就告诉我们，我们称义了，我们免去了神的愤怒，我们与神和好了，我们得救了，我们以神为乐。OK， 好，希望你能够在圣经写下来哈。我这个每次，我这是我从信主之后的，这是第二本圣经。我的圣经都是中英文对照的哈。第一本圣经呢已经碎掉，这个地方已经 让我这个修理过多少次之后就是 fall apart， OK， 这是第二本圣经，差不多要 fall apart。 我写的，你看我的圣经全是 note， 这是我写的 note 啊。这个 note 是怎么来的？写 note 非常重要啊。为什么我不是很这个喜欢这个有这个弄讲义呢？一个讲义这个东西哈，你写了之后的你就丢到那儿就不管了。这个写 note 在圣经上非常有帮助。你过了十年你再看说当时写这个 note， 哎呀，我当时为什么写这个 note 呢？啊，因为我当时怎么想的？有的时候很奇妙哈，有人发现，哎呦，这个写的 note， 比如你每次看圣经的时候呢，你不见得都能够有很好的认识。有的时候你突然有亮光，有时候你没有亮光。你看过去说，哎，我当时我怎么有看这个看见呢？哎，因为当时神给你启示，让你看到以前看不到的东西哈。我讲过说，以前举例子就是说，比如说我从我们家开车到教会来哈，我开了多少年了？我们教会24年了，25年了哈。每一次都会，你要仔细看的话，都会有新的东西看，以前没有看过的。圣经也是一样，每次读的时候，你说以前我没有读过这个罗马书吗？我读过多少次？可是我从来都没有这么认真仔细的读，所以我就从来没有这么多的收获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这里讲到这个因信称义的好处哈，从12节呢开始呢，从12节到19节，他做了一个比喻，他把人这个啊，上帝救我们，人因信称义和这个亚当做个比较，你看很有意思哈。这段读起来觉得挺不是很容易明白，说到底他在说什么哈？其实你读透的时候，你发现很简单哈，你看。我们从12节到14节讲了一回事啊，从15节再到17节又讲了一回事。你看12节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问题对不对？13节说，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啊。这个罪也不算罪，这个是，这就是语言的有限哈。真的是罪就不算罪吗？你犯罪不算罪，你杀人不算罪吗？因为没有律法就不算罪吗？算罪。可是保罗说罪也不算罪，他不是说真的是罪不算罪，而是说没有律法来说，嘿，你犯了哪条律法 ？OK， 是这个意思啊。14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过犯啊、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啊。这里保罗提出一个概念，说亚当是将来要来的人的预表。 He's a foreshadow. He's a prototype of someone come in the future. 那指这个人是指谁呢？一会儿我们看哈。好，其实这一段讲什么呢？这一段其实就讲一句话，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是不是？这段话就讲这个意思。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因为亚当一个人犯罪，所有人都被定罪，所有人都死了。好，15节，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人过犯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鸿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哎呦，这段读起来好像挺拗口哈，和这个比较哈，他的用意是什么呢？他用意就说个比较，就是比较亚当犯罪让死亡这个你知道成为每个人的结局，然后耶稣基督他怎么救了我们，因为很多人都犯罪，可是耶稣一个人就救了所有的人。这一段的总结呢，就是因一人的义行，众人都被称义，就这么简单。 OK， 你看完了之后呢，总结出来保罗到底想说什么呢？他就想说这个意思，从18节到19节哈，就是前面这两段的总结。你看哈，18节保罗说：“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 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这就是前面的总结。十九节是重复十八节，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所以十八节和十九节讲的是一回事，只不过用从不同的角度来说。他说十八节说因一次的过犯，十九节是因一次的悖逆，过犯和悖逆都是一个意思，对不对？只不过一个是具体，一个是抽象的描述。过犯什么样的过犯呢？就是悖逆啊，众人成为罪人。然后说因一次的义行，那什么叫义行呢？就是因一人的顺从。所谓义行，就是耶稣的顺从，顺从上帝的旨意哈，这众人也成为义人。所以这十八节和十九节就是十二节到十七节的总结，对吧？十二节到十四节就讲到是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十五节到十七节就讲到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是不是这样？对不对？你听起来讲的哎云山雾罩，到底在说什么？其实你分析透了，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一个人的过犯，所有人都死了；因为一个人的义行，所有人都得救。这就是保罗要说的。所以他说这些东西是干嘛呢？就是来让人清楚的知道上帝救恩的前因后果，人怎么得救，人为什么要得救，得救之后有什么好处，这是保罗的意思。 OK， 你看完了之后你就知道啊，原来保罗心里想说明的东西是这个意思。 OK， 好，再往下看哈，二十节又讲到律法。 OK， 前面不是讲到这个恩典是在律法之外吗？又讲到律法啊，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叫王啊，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生。总结哈，保罗永远忘不了罪啊，不是这个律法哈。那你就明白为什么他老这个想到律法，讲到割礼这些东西，为啥？因为他的听众有犹太人，犹太人最关心的是这个事情。所以你今天来说跟外邦人说，说因信称义 that's ok， 外邦人说因信好，可是对犹太人来说，犹太人马上就会反驳说，那我们的律法怎么办，我们的割礼怎么办，我们上帝选民怎么办？所以保罗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告诉你，说在上帝的计划当中，律法所站的位置是什么，律法是干什么用的啊。所以他一直在强调这些啊，这个因信称义的概念呐、啊，这个道理啊，然后还跟亚伯拉罕做例子，然后又跟亚当拿出来，让用亚当做例子，做和上帝的恩典做个比较。因为一个人的过犯，所有人都死了；因为一个人的义行，所有人都得救了。他在做这个比较，反复在说明这个上帝的救恩的道理，是不是？